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未解之谜，新年快乐。
新年快乐。
欣然啊，好快啊，2003年了，恭喜你又长了一岁啊。
哎，怎么不说点好听的？
哦，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犯了忌讳。小姐们好像一般都很怕人家谈到自己的年龄啊。
是啊，小时候天天盼长大，过年的时候就最高兴了，又有压岁钱，又有好吃的。
哎呀，是啊。
可是长大了之后呢，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感叹日子过得太快了，常常想起孔夫子说的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，
就是担心光阴似箭。
是。
所以古时候的很多人呢，他们就希望说自己能够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老或者是死亡。
可是这一般人可做不到的呀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有一些有权势的人，他们就希望说，哪怕是自己死掉了，都要想个什么样的办法，让这个自己的尸体啊，能够永远保存下去。
这让我想起埃及的木乃伊。埃及的法老王后或者是公主啊，他们希望自己死了以后身体仍然不腐烂，他们就叫人把他们做成木乃伊。
的确，木乃伊的制作工艺啊是非常复杂的。它首先必须要把人体这个容易腐败的部分啊全部都挖出去。今天是大过年的，这些恶心的事儿咱们就别提了。然后呢，再用埃及当地盛产的一种泡碱啊，还有什么柏树油啊、樟脑油啊、棕榈榈啊、墨药、松脂、树胶、蜂蜡，还有一些什么阿月混子树油啊、植物油、动物油脂啊，还有一些香液来进行防腐处理，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木乃伊啊能够保证历经千年而都不腐坏。
哎，袁琦，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种防腐剂，听起来真是太复杂了。
哇，它不光是防腐剂复杂呀，它这个木乃伊的保存还必须是得放在像埃及这样子干燥的地带啊，它才能够保存下去。同时呢，它又必须密封在金字塔里面。
哦，可是袁琦，你听说过人死了之后，肉身不经过任何处理，在潮湿的环境下暴露在空气中，长达千年而不腐烂的吗？
这样子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天方夜谭了。
是，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，可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例子。
那你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？
在广东韶关附近呢，有一所寺庙叫做南华寺。佛教的禅宗六祖慧能在这个地方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久。
哦，这个六祖慧能我听说过，好像是唐朝时候的人吧。
是的，他是公元638年出生的，那么圆寂的时候呢，在公元713年。
那圆寂到今天已经1300年了。
是啊，可是你知道吗，慧能圆寂以后呢，他的肉身一直都没有腐烂，现在仍然供奉在南华寺的六祖殿之中。
是真的吗？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防腐处理？
没有，真的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。
没有经过任何防腐处理能够1300年都没有腐坏？
对，听起来很难以置信是吧？
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其实在南华寺里呢，还供奉着另外两位肉身不坏的僧人，他们是明朝的憨山和丹田大师。
欣然你知道吗？像这样肉身不坏的僧人啊，我知道在台湾有两位，一个是慈航法师，另外一位是清源法师。对，只不过是他们呢都是最近几十年才圆寂的，不像你刚刚讲的有唐朝的啊、明朝的那么久时间的。那佛教中称为这种肉身不坏的遗体叫做全身舍利。
其实佛教中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僧人，安徽省南部的九华山呢就有许多僧人肉身不坏。
这个九华山啊好像是和浙江的普陀山、山西的五台山还有四川的峨眉山并列为佛教四大名山，对吧？
看来你对佛教的知识还了解的不少吗？
略知一点。
佛教中呢称这个九华山呢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。
哎，你先别说，这个传说地藏王菩萨啊，他曾经发愿说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倒听说过一点，
不妨说来听听。
好啊。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个新罗国，也就是现在的朝鲜、韩国。那传说这个地藏王菩萨曾经转世成这个王室的弟子，叫做金乔觉。他一心为了要求得佛法，就落法出家，然后历经千山万苦啊，跋山涉水来到我们中国。到了中国以后呢，遍访名山，一直到了开元末年，也就是唐玄宗的时候啊，他进驻了九华山啊，驻息在九华山，开始打坐清修。他一直到了公元794年的时候圆寂，享年99岁。那么经过3年以后啊，他的那个僧徒们打开他圆寂的那个石函，非常惊奇的发现，这个金乔觉他的肉身皮肤的那个颜色啊、形状跟他生前一模一样，丝毫都没有毁坏。
算起来金乔觉圆寂已经1200多年了、
是啊，
他至今的肉身还是不坏、除了他以外呢，还有好几位高僧都练成了不坏之身、明代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位高僧叫做无暇和尚，公元1538年的时候呢，他跋山涉水行程万里来到了九华山，住在东崖摩空岭上结毛苦修、他刺蛇血半金粉书写了大方广佛华严经，
对不起，你说蛇头的血，
是的，他每隔20天呢刺蛇血一次，前后历时38年，抄完了这部81卷的血经。
哇，这个人用刺蛇血来写经，这真是太有毅力了。
是啊，公元1623年的时候呢，110岁高寿的无暇法师圆寂了。那么僧徒们把他的肉身保持盘坐的这个姿势啊，搁在缸中，置于缸中。那么3年以后啊。起缸的时候发现他的肉身完好无损。
哇，这也真是难为他了，刺蛇血刺38年。
没错啊，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金乔觉、还有这个无暇和尚之外呢，清朝的大兴和尚、还有供奉在新建的地藏寺的慈明和尚的肉身，还有通惠禅林世仁义师太的真身呢、都是这些肉身不坏的例证。我还记得98年的时候呢、曾经读过一篇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、题目是百年僧师不腐，如今端坐蒲团的这么一篇报道，
就是说百年以后的这个僧人他的尸体不腐还端坐在蒲团上。
是哇、那么这篇报道里面提到了高僧法仲达谦呢、圆寂了170多年之后呢仍然肉身不腐。历史上有记载的修炼到了这种肉身不坏境界的那个僧人呢，在九华山就有14尊之多。
哇，光在九华山上就有14尊啊，这么多。最近几年呢，我也注意这方面的报道，那我发现呢，好像近几年里面尤其在九华山啊，发现这些高僧肉身不腐的现象特别的频繁。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吧，新华社它有一个报道，就是说有一个92年圆寂的明镜法师，到了98年开缸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肉身仍然是完好无缺的。对，那么欣然啊，你刚刚所讲的这些啊，还有我们谈到的这些现象，好像都是佛教中的僧人或者是尼姑啊，他的肉身不坏。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例子吗？
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情，同样是在98年7月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则轰动北京的新闻。
说说看。
报道的题目是说呢，水解香河老妪尸体不腐之谜。内容说到河北省香河县呢，有一位88岁的老人，他叫周凤臣。死后呢，肉身在常温常湿的环境下保存了6年，身体还是不腐烂，通体剔透。他的色泽非常的光润异常，而且老人停止呼吸以后呢，更出现了种种的特异现象。
什么样特异现象？
他的身体啊，由于会自动分泌油脂而有光泽，头发呢由全白都转成灰白，有些头发根呢完全都变黑了。
真的？
还有呢，就是他各就停放这个尸体的这个玻璃棺外呢，各种蚊虫蚂蚁爬行，但是从来不爬到这个玻璃棺之内。还有呢，就是他的指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生长。
哇，这真是匪夷，
是不是很神奇？
对啊，真是匪夷所思啊。那这位周凤臣老奶奶她是不是也是修佛的？
你还真说对了，这位香河奶奶呢是在家修行的居士，生前呢修身养性，道德高尚。在她的临终遗言里这样教导家人说，走到天边呢说话都要口对着心，
就是要对着良心说话。
遇事呢要多想别人，不要光想自己，受人滴水之恩呢当涌泉相报。
是的。
那么还有说到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做好事呢有人知道，做坏事呢也有人知道。那么他说完这些话呢，就悄然地睡去了。家里人呢，由于对老奶奶十分依恋，那么他们只当做老奶奶只是暂时地睡过去了，一点也没有认为他是与世长辞了。
的确是，老奶奶讲的这个话真是发人深省啊。那么说来说去呢，好像是只有修炼的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居士才有可能达到这一步啊。
当然也不是人人都能达到，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一生中呢修行都非常的精进，才能成就这样的肉不 不坏的肉身。
是的，那我听说啊，在西方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，比如说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天主教徒，他也是死亡以后这个肉身不会腐烂。那么欣然，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啊，为什么只有修炼人才能够达到这个肉身不坏呢？
我呢只能给你打个粗浅的比方。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木乃伊啊，它之所以不腐烂，是由于身体里呢人为的灌装了一些防腐剂。而这个修炼人所以能够达到肉身不坏呢，是由于他们通过修炼在自己的身体里呢积蓄了很多无法腐烂的物质。
听你这样讲啊，就让我想起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的一句古话，叫做采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。
对啊，其实他们采集的是宇宙中最好的物质，然后呢蓄积到自己的身体里。而他们采集来的物质呢是不会腐烂的。他的身体中呢蓄积了一定数量的这种物质，甚至是全部都是这种物质的时候呢，他的身体当然是不坏了。
那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他是怎么样采集的？我也想来个肉身不坏啊。
他们当然是通过修行来采集的，这个修行呢就是要符合宇宙的道理了，宇宙的规律。那么我记得《易经》里说呢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就是说天道的运行呢是最健康的，君子按照天道去做事呢，就自然会保持强壮，生生不息。
那你倒说说这个天道是什么呢？
这个对我来说呀也是个未解之谜。不过据我的理解呢，一切修行都劝人行善，西方讲博爱，东方的佛家呢讲慈悲，还有许多人应该遵守的美德，真诚啊，善良啊，还有宽容啊，都应该是天道的一部分吧。
是的，我想这方面呢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深入探讨。那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见。我在这里和欣然祝您
心中有道，心想事成。